欢迎来到起点转运站，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是凯宇，
我是常维。起点转运站单元是凯宇老师的线上课程《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给学员的一个福利。只要你完成学习，就有一次机会可以填写起点转运站的表单，针对信念这个主题，跟凯宇老师有进一步的交流跟互动。那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你现在在我们的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到最后的时候呢，系统会跳出一个小测验。那这个小测验呢，是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关，只要你答对小测验的题目，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而红利点数呢，就可以让你拿来折抵课程的费用。那同时，如果你分享我们 APP 里面的节目连结，你也可以获得红利点数。所以邀请大家现在就下载 APP 来玩我们的小测验，然后分享我们的节目哦。
今天这位学员呢，他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身心是失调的，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是很难自我控制的。我们一起看看可以怎么陪伴他。
好，今天来信的学员呢叫做依依，40岁，他的职业是朝九晚五的白衣天使。他的信是这样：我的饮食状态常困扰在身心不同步的拉扯中，比如说肠胃已经胀气不适了，我的脑袋还是想要继续吃，或者有时候我吃得太快，半小时后又因为过饱而难受，于是懊悔。再比如说，家里一旦有食物，无论是零食还是生食，我都会忍不住想要尽快消灭它。可是当清空之后呢，我又会再买新的回来。我去做健康检查，排除了消化系统和自律神经失调的可能性。心理师和我仔细爬梳内在后发现，我自己对食物有一股念头是，我若不快吃，可能就会被别人吃光光。这份未满足的感觉，起初应该是来自童年我和父亲每天品尝甜八宝的回忆。爸爸总是边吃边跟我说，等我吃完了再给你。而他同事又会在一旁揶揄的笑着对我说，他骗你的啦，他吃完你就没得吃了。小小年纪的我，只能双手紧握瓶罐，而且盯着爸爸不断地问，换我吃了没，换我吃了没。虽然爸爸都会留，但仅存的四分之一总是让我意犹未尽。有时候他边吃边聊天，容易会忘我，最后就只剩下五分之一。后来我遇上了认为东西就是要抢着吃才好吃的另一半，而面对我习惯把最喜欢的东西，例如便当里的大鸡腿，留着最后慢慢品味的我，他会自以为我不爱，不想吃，或是吃饱了，然后忽然一秒就抢去吃掉。那直到我多次的生气、抗议、失落、哭泣，清楚表达真实感受后，他才逐渐减少调皮的频率。我的父亲跟我的前夫现在都不在我的日常生活圈了。我正在努力重建身心与饮食之间的平衡，改写信念为想吃就会有得吃。我实验了各种想得到也可行的方案，像是适量的盛盘啊，专注缓慢进食，拟出每周的菜单，或是批次安排想吃的，或是食物的存量要多于欲望值，或是打开包装前要先闭上眼深呼吸，双手掌贴心口，然后问肠胃说想不想吃，或是呢借由运动、阅读、打扫、冥想、分心、拖延等等的方式。那在心情平静的时候呢，这个成效可以达到6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而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降到4分。所以我期待你们可以有更多的好点子分享，我很乐意调配各式各样的新元素，持续练习融合以及拓展新的可能性，柔合成不同版本，适用于每一个当下。然后最后他祝大家龙年要一起身体健康，心理平安，越活越接近自己喜欢的样子。好，其实我看完依依的信呢，我觉得依依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生活的人。那他虽然有一些饮食的状况，但他都有试着去处理，而且他现在也 还在处理的过程，而且处理的不错。不过当我看到他这样的呈现之后，我就想说，哎，那依依的问题应该都解决了。但是我在跟凯宇老师开完会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背后有还有很多很多我还没看到的很深的议题啊。
是的，依依本身是白衣天使哦，所以他对于饮食失调各方面的状况，还有相关的知识，我想应该也会高于一般人。
嗯，
也因为这样子，我从他信中也可以感觉到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学习，他也学了很多技巧，也尝试去做实践。所以这样子哦，真正的关键在于我还要再给他新点子吗？ 哦，还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一段分享陪着依依或者是有类似状况的朋友、去看到那背后可能的内在动力会不会是更有价值的呢？
嗯，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会比较没有谈那么多所谓的小技巧，
是
啊，因为依依基本上把我想到的小技巧都已经写出来
了，
对啊对、那如果那个背后更深的是什么？对于饮食失调，它是一个外在的呈现，但它内在的动力，我自己从依依的信里面我读到的是有很多的无助跟求救。
哦，
好，这第一层哦，
是
怎么说无助跟求救呢？其实就像是依依他说的，他追求了很多方法，那或许这些方法假设状况好的时候六分，状况不好的时候四分、甚至于我猜他的主观世界甚至于比四分都还要来得低、那这时候还要继续追求方法吗？还是要回到内在呢、去碰触更源头的，比如说饮食失调通常典型的内在议题是反映内心的匮乏感或者是剥夺感、好，那如果去找的这些新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尝试的可能性，它的结果是反复的跳针、不断的这个进两步退三步的话，
就是效果好像都没有特别明显。
没错，这时候真的除了这些方法能用继续用之外，它真的要回到内在。
是
因为每个别的技巧方法这些元素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就要回到整体。所以呢，在信里刚刚依依说期待我们有更多好点子，我想要说的是哦，或许先停止追求更多的方法。我猜你现在既有已经知道或用过的方法已经够用了，
对，
这时候反而要回到自己的内在。
嗯，
内在什么呢？刚刚说的这些无助跟求救，它背后我觉得有一个主题蛮有趣的哦，叫做争夺。
哦，争夺，
对。那为什么说争夺呢？我在读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的父亲跟他的前夫好像啊。
哎，真的耶。
对对对。那是什么原因让依依会吸引这些争夺的元素到他的生命里？先说父亲好了，父亲不能选嘛。
对
对，我不能选父亲嘛。
对，
但伴侣是不是自己选的？
是啊，
在我如果一般理解没错的话，在最大程度上至少伴侣不是你毫无选择然后就只能跟他在一起吧。 OK， 那你说当年父亲没有留田八宝给你，但是前夫抢走你的便当里面的鸡腿，那这两个行为好像哦，
对，真的蛮像的。
那你看哦，这两个行为，一个是你在孩子的时候，你无力反抗，你的主观世界就是你想吃的被夺走了。
对，
那另外的是你成人之后，就更大胆的夺走你便当里面的鸡腿嘛。
对，
然后再来呢，你家里的食物。有任何食物无论是生食熟食你都想要尽快的塞到你肚子里，那这时候我要问的是，那你是在跟你的冰箱争夺食物吗？
哦，对，这个观点没有想过。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要先把争夺这个主题提炼出来？因为或许我们能够陪伴依依或者有类似状况的朋友去看那个争夺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需要这样，或我一直吸引这样，那或许解方或者是怎么解怎么调节，就像我们在做心理工作一样，有时候让当事人一个深刻的懂会比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来得有用很多。这时候进一步就要去看哦，如果依依你也发现哎，我好像真的不管在跟父亲跟前夫还是跟我的冰箱都在争夺，那这时候我就要问，透过跟他人或他者的争夺，依依这样的你透过这样的争夺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哦，争夺带来的好处。
对，可能很多人听到这边说没有啊，争夺我是受伤的啊，哪有什么好处。来慢慢的体会一下哦，你看哦，争夺会不会有可能因为那个争夺的行为我被留意到了，一一被留意到了，
是
一一被注意了，
是
好，或者是因为这样子争夺，你因为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你因为克服了很多困难，你反而会比较容易觉得抢来的才是好东西
哦，
好，争夺来的才是好东西。
对，
所以你说跟父亲争夺罐装的甜八宝，那这时候我退一万步问哦，甜八宝是很珍贵的东西吗？
对小孩子来讲可能很珍贵，但是也没有珍贵到一定要每天守的那个甜八宝。
我完全能理解 对小孩来说很珍贵，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叫做对小孩来说很珍贵。
对，
可是现在依依是40岁，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而且你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是，
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需要看清楚一些东西。
是，
会不会我们的内在把争夺把它跟有价值画上等号？
哦，
任何事情我们很难去接受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我理所当然的我就可以好好的活在这世界上，我不需要透过超额的食物来填满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活着。
对，
有没有？
对，
哦，这个我所有所需要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就在那里，跟我需要抢来才有价值，那是不一样的。
是，
而且事实上有时候那是很潜意识的，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成长，甚至于我因为争夺那个四分，甚至于我必须问号，你觉得剩下四分之一的甜爸爸比较好吃，还是剩下五分之一的甜爸爸比较好吃？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吧。
哎，对啊，对啊，理论上是一样的。
对啊，
但心理上呢，我猜是五分之一会比较好吃。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对，我猜是五分之一。我们都有那种经验嘛，如果今天整罐给你，你胃又不够大的时候，吃到后面你就腻了。
对，
但是哦，少少的尝一口，哇，那么意犹未尽，对不对？
对，没错。
但这个就要小心，因为我不是说这个我们人格上什么有什么缺陷，我说的是人性，人性是这样的。
是。
而为什么说人性要去觉察，情绪要去觉察？如果没去觉察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它控制啊。
哦。
因为当你习惯了争夺，你就会容易吸引争夺。
哦。
不管你是被争夺的还是跟别人争夺的，
是。
你看哦，他信中提到，他说后来遇上了。认为东西就要抢着吃才好吃的另一半，
对，
那我现在就要问啦，你是因为确认了他会跟你抢着吃东西才跟他在一起的吗？应该很奇怪吧？
对啊，有点怪。
但是在一起之后发现他一直抢东西给你吃，你不觉得会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吗？
对耶，对，
对不对？
想说怎么跟我爸爸那么像？
对，我自己遇过太多，就是说，如果你内在有些议题没有处理的话，你真的你遇到的人，特别是跟你亲密关系的人，会那个典型会高度一致。会不断跳针，对，然后当你受伤了几次之后，人生的转捩点就在这里了。如果你真的愿意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我有哪些生命的议题该去看，没有好好去看？这时候你才有可能穿越。
是，
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特别在亲密关系里，就会很容易，剧情相同，剧本不同，就那个结构都一模一样啊，只是换个男女主角而已，
重演一遍之前演过的戏这样而已。
对，所以一我们一起来看好，争夺这个议题，如果你也发现好像是这样子，
是，
那这时候争夺的下一步我们就要去讨论下一个议题，叫做匮乏。争夺会引发匮乏。
是，
什么叫匮乏呢？一的信中说到，我若不快吃可能会被别人吃光。
对，
你看讲这句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里，你对自己讲这句话，我若不快吃可能会被别人吃光，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快没有了？
对啊，好焦虑哦，
一种对焦虑，没错，你说的很精准，就是匮乏，就是焦虑。
是，
所以你看哦，他的这句话，他的信念，他说我的信念是我若不快吃，可能会被别人吃光。
对，
我反而会把别人这两个字画起来。
哦，
他的这个想法的经验来源是他的父亲，对不对？
对。
可是当他说别人的时候，他是不是指涉了所有人？
哦，
他假设所有人都会把他的东西吃光，
是是，
所以他得。要快吃，
对，
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第一，别人都不是父亲，
对，
他父亲只有那个人是他的父亲，
对，
这第一个。第二个，甚至于他的父亲，甚至于依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
对。
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的潜意识吸引了一个父亲进来，就是那个会跟你争夺食物的前夫？
哦，
对。所以我们常说信念会帮助我们塑造人生，但信念如果我们不觉察，它也蛮可怕的。
是是，
因为如果你把父亲扩大解释成所有人，就是你的这一段话，我若不快吃可能会被别人吃光里面的别人，你把你的父亲扩大解释成所有的别人，那么你的心中就会假定所有人都会跟你争夺，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吸引到会争夺的人啊。
因为会争夺的人对他来讲才是所有的人，
没错，
会有的样子。
那在下一步我们来体会一下，那如果争夺的不只是食物呢？一一写出来的议题是食物上的争夺，但我无法推测，我这个就要让一一去体会了。
是，
会不会你生命当中除了食物以外其他的领域都觉得每个都得来好辛苦？ 有些觉得理所当然就那样啊，可是就要花好多的力气都还不一定得到。
对，
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都有人要跟你抢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真的要好好去看。
是，
那我猜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共鸣哦。所以你会不会有一种你需要去争夺才能够拥有的感觉？你没有真的花力气跟别人抢，没有花力气跟别人拉扯，没有花力气在那边忍耐，反而不配拥有，
或是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属于自己。
对，所以如果无时无刻都在跟别人争夺会非常的辛苦，
是
因为争夺会带来匮乏，而争夺带来的匮乏会让你只有敌人，因为只有敌人会跟你争夺。
对耶，只有敌人会跟我争夺。
对
对，
你就会变得只有敌人而没有同伴跟分享，应该说只有敌人跟你争夺而没有同伴跟你分享。
哦，
你看敌人跟同伴是不是对照的？
对，
争夺跟分享是不是也是对照的？
是是，
对啊。所以我不太确定我陪依依这样子爬树内在信念对你的帮助是什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跟你想要学一些这个小技巧，它的词汇是什么？
好点子，
好点子哈，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真心觉得你的点子比我还多。
对，真的，没错。
我已经不需要再给你多加任何点子。
是是。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其实如果那件事真的困扰你，而且困扰一段时间，你也真的想解决，你真的也会去找很多方法。
对啊，你已经研究很久了，
对，
都比我们还要深刻了。
对，而且我不可能比你还更懂你嘛。
是。
那你来起点转运站，我觉得我就是要给你一些更属于在这里给你的心意，
是
这样子，
是
好，而不是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
嗯，
好，所以回来，如果对依依来说，目前的方法，我觉得可以继续的去用，但是你可以同时告诉你自己，就是做一些内在语言、内在信念的工作。
嗯，
你可以告诉自己什么？第一个，父亲不在我生活里，我不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父亲。
嗯嗯，
好，这个是可以常常。如果依依又遇到这种所谓的依依又常常活在一种好像争夺啊匮乏这种心情的时候，我相信依依自己应该有敏感度啦，
是
又进入了这种争夺啊匮乏的模式的时候，
是
你可以告诉自己，父亲现在不在我生活里，我不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父亲。
嗯，
你看他跟冰箱争夺是不是也是很像，把父亲投射到冰箱上面。
对，有
okay,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当依依能够慢慢的接受、相信并且练习告诉自己父亲不在我生活里，我不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父亲之后呢，下一步依依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个想法跟信念，这样子告诉自己，叫做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
嗯，
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好，他原本是说想吃都会有的吃，这是他信中的原话。
是，
那你说想吃都会有的吃跟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什么差别呢？
嗯，
来，你看哦，当想吃就会有的吃，请问你想吃就吃跟暴吃有画上等号吗？
应该是没有。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告诉自己想吃就有的吃，他的行为直接会跳到暴吃
哦，
或者自己胀气了还是继续吃。
对对对，
好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我常说对自己说的话，那个内在信念、那个内在语言、那个主词是什么？很重要。
是，
他想吃都会有的吃，是其实是没有主词的。
嗯，
他是假设那个我是在的。
嗯，
可是就算是我想吃都会有的吃，跟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不一样的哦。
嗯，
因为想吃有的吃，这个是吃的这个行为，而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关键在于需要啊。
哦。
你先确认需要嘛，
是是是，
对不对？想吃就吃，这是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而暴吃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没错。
而当你说我可以优先满足，第一优先，你把自己放在前面，
对，
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所以不需要去创造一个父亲，
对，
所以呢，你的冰箱并不会把你放在后面，
对，冰箱不会跟你争夺食物，
没错，没错，你可以优先，你可以把自己放在前面，优先满足，然后满足什么？自己的需要，于是呢，需要比较重要
哦。
需要比较重要，你如果需要吃多少，那就吃多少。
嗯，
这样子。
嗯，
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内在信念，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体会一下，那到底我需要什么。
哦，嗯，对，
一想一想，你需要暴吃吗？你需要透过争夺来填满匮乏吗？
嗯，
而这样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吗？
嗯，
你需要暴吃吗？你需要把食物塞到胃里，尽管你胀气不舒服还是要这么做吗？
嗯，
好，所以其实在这里啊，我觉得当我们探讨了，如果你能够下一步的 不断的去澄清我需要什么时候，这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很感动，这也是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的，也是我的很重要的信念，叫做我不等于我的需要，我大于我的需要。
哦，我大于我的需要。
你看哦，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就等于我的需要嘛。
对。
好，所以我需要钱，所以我等于钱吗？我等于钱吗？
应该不是这样。
我大于钱吗？
对，
我需要钱是我现在可能需要买什么，或我需要、哦、我需要这个满足我的生活的什么。
嗯嗯。
可是回到我身上，
对，
钱只是我的工具啊，
有一个现阶段的感觉。
我本来就大于它嘛。
嗯。
所以 OK。当你觉得你现在需要吃，你现在想吃 OK， 但你有没有大于吃这个行为？
嗯，
你看好像一一的信件跟他的表述当中，事实上他，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不仅不是一一等于吃，而是一一小于吃啦、嗯、
哦，
吃更大啦，
好像吃在引导他的行为。
对，但我不会要任何人调整信念一开始就这么干，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
是，
我会像刚刚循序渐进的，第一个，父亲不在我生活里，我不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父亲。
对，
再下一步，我可以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
嗯，
再下一步，厘清那到底我需要什么。
嗯，
最后，我不等于我的需要，我会大于我的需要。
嗯嗯，
你大于任何你拥有的或你想要的。
嗯，
你比他更大，于是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恐惧、焦虑、争夺，也不会有匮乏。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吸引力法则。无论你是吸引到匮乏还是吸引到丰盛，都是吸引力法则、
哦嗯、
最后就绕回一句老话了、
嗯、
就请你要成为你自己的父母。
是，
还是那句话，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
嗯、
好，你不要下意识的吸引一个父亲的身影、
嗯、
或者是这有时候不是下意识，这有时候简直是超级表意识的、
嗯、
对不对？如果 对啊，就有些人他明明跟你在一起、嗯、他就是会比较会计较，因为计较背后就争夺嘛，
对，
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人搞不好就对你有些致命的吸引力。如果你没去觉察，那真的会蛮辛苦的 哦。所以、嗯、事实上，成为自己的父母，就是其实我们很容易下意识的把父母亲加诸在我们身上，或我们从父母亲那边经验到的很多行为跟心理状态，会把它普遍化。
对，
啊、就像依依说的嘛，这个别人
对
那个，我看一下哈，哦。就是我若不快吃，可能会被别人吃光。
哎、欸，对对对，
是不是扩大无限解释？
是。
那这样的话，你等于下意识的把父母亲等于所有人。
嗯，
其实父母亲不是所有人。
对，
甚至于你生命当中那份早年经验的遭遇，也就那个人而已。
嗯，
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厘清，也就是说，我常说你要超越生命的很多议题。
嗯、
你第一步要锻炼的并不是超越的方法、
嗯、
而是要看清楚那问题是什么、
哦嗯、对，先把问题标定出来。
对
其实我听完凯宇老师这次的分享之后，我真的最有感的就是吸引力法则、
嗯、
因为我们常常之前前几年一直有在谈吸引力法则，然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很清楚就是吸引力法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它很玄而已、
嗯、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分享，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认定的可能某些人他做了某个行为，但我们却把它画成等号，变成所有人都会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吸引到所有像是那样做那种行为的人。
对对，没错，的确是这样。
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习惯争夺会吸引争夺，我觉得这件事呢是可以套用在很多的不管是行为还是一些信念上面。那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身边怎么围绕的一群我们让我们自己很辛苦的人，真的其实不是要去检讨那些人，而是要先回头看我们的信念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对，我们很可能把我们生命当中在一些发展阶段里遇到的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不管是情绪或者是任何的冲击事件、
嗯、
然后没有把它放在那里而已，把它普遍化到你接下来生命里遇到的所有人所有事。
对，
好，那当然有一些可能表面上会为你带来一些前进，带来一些祝福、
嗯、
比如说假设你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嗯、很善体人意的人。
是，
但其实无论如何，当你没有把一切的发生停留在它最适当的时空的时候，它都会有伤。
对，
更何况是你看像我读一的信其实蛮心疼的、
嗯
啊、就是他把那个早年因为他父亲带给他的匮乏感已经普遍化到所有，甚至于他现在在面对自己，面对冰箱、欸、
嗯
哦，那个真的是很大的，我觉得如果是依赖有多么大的无助，
嗯嗯，
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好，所以 一，你要相信自己，其实你为自己做很多了。而我在最后提到的那个信念的层次，帮助自己一步一步一步。那你说一步一步一步，突然发现，哎，这个我需要再回头提醒自己。好，这个父亲不在我生活里，可不可以回去？可以啊，当然可以。
对，可以、
好，所以他不是说他，当然顺序是这样，他没有说啊，我到了下一句不能回到上一句，没有。因为你的生命是流动的。
对，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朋友，你在看待自己生命的不管任何议题，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知道自己怎么了。你看回到一，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就是发生生命当中的那些童年事件。而当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就很奇怪成年之后怎么找的伴侣前夫也是那样子。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发生什么事，然后知道自己怎么，接下来才能有意识的创造自己的生命。
是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嘉颖老师最近的线上课程，叫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他在这里面会有很完整的，因为其实我们一切一切的吸引力法则，它的最原初的动力是来自于情绪。
是
任何勾动你心弦的事情，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
是
但我们多数时候在看待情绪，我们难以标定。我们只知道我一般人就很简单粗暴的，就是开心不开心，爽不爽，就这样。
对对对，
那就会当我们的情绪是的理解这么的贫瘠，也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很贫瘠。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你不管是拿自己没办法，你也拿别人没办法。所以我自己在学习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我感受到最深的就是，多数情绪的学习就告诉你啊，情绪很重要。
对。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对。
而这一门课呢，嘉颖老师他除了让你认出、标定、确认哦，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而且知道自己怎么了，还进一步的陪伴你去练习、去学习怎么去调节情绪，怎么去表达情绪。
没错。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靠近别人，无论是哪一个，这一门课我觉得它是人生必修课啦。
是的。其实我在上完嘉颖老师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之后，我也才知道哦，原来情绪有这么多种，情绪真的跟海洋一样。那在嘉颖老师的这门课程里呢，其实就介绍了30种情绪，就是已经远超出我们所谓的喜怒哀乐这个范畴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探索情绪的海洋，而且想要有一些航海图，想要有一些划桨可以带着你前进的话，嘉颖老师的这门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就非常值得你的加入。那你现在加入呢，就可以享有我们的早鸟优惠价2099，而这个优惠呢，就只有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是晚上9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5月20号晚上9点之前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好，那今天齐天转运站内容就聊到这边了，期待下次的节目再跟你分享更精彩内容喽，拜拜。